主获2019年6月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顺从圣灵战胜肉体本性。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要邀请我们都尽量往前坐好不好？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这样子的邀请，就是期待我们都可以不管是在肉体上或者是在心灵上都更加的靠近。可以请后面这几排的非常帅气又美丽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前，不要一直看着我笑，严安真我就是在说你，从严安真以后的通通我们都往前好不好？好啦，靠近一点嘛，我们靠近一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没关系，妈妈我知道，因为那个佑嘉跟妹妹，所以你要在后面，没有关系 ，OK 的，耶，哈利路亚，准备好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吗？耶，怎么没有声音？准备好赞美，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找到。
我的翅膀永远不会被遗忘，
我要挑动 的身体来带动我们的心灵，我们一起来跟随圣灵好吗？
好。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转向左，我跟你转向左；如果你转向右，我跟你转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跳，为你欢呼。我呼喊愿你呼喊我，我呼喊愿你呼喊我，我呼喊愿你呼喊我，主耶稣我呼喊，我呼喊愿你呼喊我，我呼喊愿你呼喊我，我呼喊愿你呼喊我，主耶稣
最后一次的呼喊，
我呼喊愿你呼喊我，我呼喊为你呼喊我，我呼喊为你呼喊我，主耶稣。
哈利路亚！让我们给我们的主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们永远呼喊、赞美、感谢的对象。哈利路亚，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配得一切的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现在离开，为我们预备地方。主，然而你赐下你的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这是你的爱，这是你的应许。主啊，主。何等可慕，常常的能够浸泡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浸泡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主啊，你的圣灵来使我们得着智慧，主啊，你真理的灵来释放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更多更深对我们的心
你 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Thank you.
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就请你为了你自己来祷告。
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
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耶稣，求你就让使我们抛弃在世上所有的愁苦跟忧烦，耶稣来到你的殿里面，让我们就专心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殿里面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耶稣，愿你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完全的分别为圣，耶稣，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领受从你那里而来的话语，领受你今天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耶稣，求你保守的恩泽传道，他今天的讲道，他今天的服事，他的身体上面都能够大大的被你使用，大大的被你充满。耶稣，孩子们将自己完全的摆交托，完全的摆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我们将今天晚上的礼拜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保守带领，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来攻读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25节。我们请同工带我们一起来念。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酒醉、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息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就是顺从圣灵战胜肉体的本性。我们知道人的肉体的本性，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难去突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困境，还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习惯，但是我就是那么的不容易去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现况。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来战胜肉体的一个本性。明天是圣灵降临节的一个纪念主日，所以在今天跟明天会有许多的经文，我们都是透过这样子来分享跟圣灵有关的主题。教会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成立以及开拓，是透过圣灵大能的运行。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施行了医病、赶鬼、传福音，然后他也给学生大使命，就是你要去传福音。
马太福音28:18-20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初代教会的开始就是从耶稣升天之后，然后我们如果从圣经当中来看，大概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开始。所以初代教会开始所有的一切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圣灵的工作与能力，我们在使徒行传有两个地方可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两个地方可以看见。第一个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然后有120个人他们聚集，他们在那里聚会，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领受圣灵的能力，大家会说各地方的一个语言，也就是所谓的方言。然后在第二个地方就是记载在40-42节，那里所描述的就是有人听到彼得他的分享，以及初代第一批信徒领受了圣灵，以及他们生活上的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当天有3个人因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感动而受洗归主名下。所以上帝宣教的工作是靠每一个信徒他们所做的见证，所以见证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我们看到第一次圣灵的工作是上帝预备工人来成就他未来的一个事工，第二次圣灵的工作就是初代教会的预备以及扩张。教会的成立与扩张就是从五旬节开始，从领受圣灵的能力开始，可以说是圣灵的大能工作，是初代教会以及保罗彼得他们宣教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当3000人悔改信主之后，第4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开始过着团契的生活，这就是初代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的同在就必带来能力。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8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灵的同在必带来能力，这样的能力是要我们为主去传福音，为主工作，为主作证见证。这些能力上帝所赐的恩典恩赐，不是要让我们成为自己夸口所用。我们看到圣灵它会带来几方面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圣灵的能力它带来恩赐，有的人可以说方言，有人可能可以说预言，有人可能祷告非常的有能力，有的人可以行医治，各样的一个恩赐才能，比如说音乐的恩赐、主领的恩赐，还是美工的一个恩赐，还是在电脑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们的身上都有上帝给每一个人特别特别的恩赐，就如同经上刚才所说的，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服侍主，为了要为主做见证所用，而不是要让自己来夸口。圣灵的能力它也会带来改变，如同困境的一个突破。有时候我们觉得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困境，我们就祈求圣灵他带领我们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我们的生命你觉得你自己生活很糟，还是有一些习惯你觉得不好一直改不掉，我们就恳求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圣经有说，当我们顺着圣灵的一个引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得到改变。圣灵他所带来的改变也会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而结出圣灵的一个果子。圣灵的能力 他也会带来行动。在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也会在教导上传福音、宣教，去关怀人、去爱人，在各式各样当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去做出这样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圣灵并不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好像我比别人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个圣灵的一个充满还是恩赐，而是这些恩赐是要让我们去服侍上帝，去服侍别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是充满属灵的一个征战，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可以说是每一天，是时时刻刻的。记得有一个广告，它的口号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人听过？有听过的请举手。那我们年纪应该不会差太多才对啊。这个好像差不多是二三十年前的广告，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一个口香糖的一个广告这样子。然后当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其实一直透过广告 也其实影响很多的一个青少年，因为 那个是请一个艺人，年轻的艺人 去代言。到后来有一些就是大学关于教育的 也特别针对这一句口号去研究它的一个影响，所以你看觉得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一句话影响到当时的那个青少年影响有多大。所以自我中心的主义其实一直到现在还影响得很深，就是说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欢喜就好啊，不然你要安怎，常常有时候会听到这样子的人在讲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主义。然后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充满了物质物化的一个时代，就是说你出门你拿了一个名牌的一个包包，是开名车，还是你就可以彰显你的一个地位，彰显出你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当中其实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征战。到底一个基督徒面临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生活？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保罗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一个书信，我想这当中的一个内容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好的一个学习。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战胜肉体的本性。有三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不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也就是在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部分。第三个就是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在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部分。从整段的经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圣灵跟肉体是它是敌对的一个关系，而且是同时并存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而且是互不相让的。欲望与圣灵是对立的，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常常会引起一些拉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你很想买一件东西，但是你看得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你觉得买了好像有一点心里面有点不平安，没有买心里又非常的难过，所以在难过在不平安当中，心里面一直一直拉扯。有没有这样子经验的？可不可以再举手一下？我个人就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而且是 相当相当多次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上网，开始去研究，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这样子一个产品它的一个讯息。当然有一些开箱文啊，一定要先看别人的开箱文，说饮料喝不这样子。那如果不好，我们就不要去买，因为怕踩到地雷。然后之后你还会发现，原来开箱文有时候都是一些业配文，所以都把开箱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了之后，研究之后，你觉得对，增加心理的平安，这个敏感配的东西就可以帮助我的生活哦，就是提高生活的品质也好啊。好，那就开始说服自己了，在心理当中说服自己了，然后就鼓起那个勇气。然后以前呢，我就会骑着摩托车，好，哪一家店有卖，我就骑着开始去那边，准备要去买了。但是骑到店家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太平安，然后就会开始在附近这样子骑车，一直绕了好几圈这样子。以前的治安可能比较好一点，如果现在可能会有警察来盘查，这个可能是可疑人物啊，不晓得要干什么。我就一直在店家后面一直绕了好几圈这样子。然后当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就是绕一绕，好进去了，买了，然后买完回来之后，其实心里嘛其实要不平安这样子的啊，这就不平安。然后另外一种当然说，好忍下来不买了，骑着车又回到家里面，回到家之后就会觉得，哎，何必嘛，跟他做科学。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就是你在心里面当中这个拉扯一直是存在的，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当这样子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被这样子的物质的欲望也好，你想买东西啊，已经被辖制了，已经被捆绑了，已经没有自由了。你在属灵上基本上已经是失去了自由。所以在今天第十六节的地方，保罗一开始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个行就是行事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圣灵来行事，或者说基督徒的生活，你就是要靠着圣灵来行事，来过生活，来面对生活的每一天，面对生活上的一切，在生活当中不能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为主，因为肉体的本性与欲望会败坏人性，会让人离开上帝。所以圣经上有这样说，这样的人他是无法成为上帝国的一个子民。那我们如果学习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绝对不会去满足肉体的一个欲望，我们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过去你会发现，你看到十件东西，你有八件东西很想要买，你进步了，可能只剩下六件、四件、两件，哦，这就是进步了，哦，这就是进步了。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哦，就是在灵命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其实对你来讲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那你心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拉扯。然后在十七节又说，肉体的情欲与圣灵是相争的，是敌对的，让我们无法去做愿意做的，去做所应该做的。这样的情况如同被束缚一样，无法做愿意做的，无法去做该做的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到二十节有这样分享，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做了我不愿意做的，就表示这不是我做的，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让我们无法做愿意做的，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不好的那些心思意念所影响，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这些罪所捆绑所影响了。所以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我们无法去做，但是恶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偏偏去行。所以论到罪的影响的同时，更深的探讨应该是探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犹太人在十条诫命之外，他要奠定了很多条的一个法律，通过这些法律来约束人， 透过人去遵守这些法律，想借此来得到上帝的喜悦。但是在第十八节，保罗说，我们如果让圣灵引导，依靠圣灵行事，就不在律法之下，就不需被律法所束缚。律法主义是让人在乎的是什么？就是在乎那些规定，规定了很多的法条，然后我要去思考，我要怎么做，怎样遵守才能够得救，我要怎么做上帝才会喜悦。往往他们就一直注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之上，而去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我们是否已经跟神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亲近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会知道神的儿女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神的儿女是要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世上有许多，而且可以说大部分的一个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做善事积功德才会得到福报还是消灾，都会认为要靠自己的双手所做的一切来弥补过去的过错，还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所做的一切来积福报，换来未来的一个福气。这样子人就可以认为，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所做的事情，我就可以换来福气，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靠着自己的能力，我就可以得救，达到这得救的境界。这也会让人产生骄傲之心，自以为意，这是相当的危险，也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所以靠行为得救这种观念是相当的危险，它不能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它更不能让我们进入永生的国度。在现今的英国教会，如果有去旅游的，可能会看到朋友拍的照片，他是在教堂里面喝咖啡。哇，在教堂里面喝咖啡，哦，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进来里面要带个饮料还是水都有点困难的，他们在里面喝咖啡。原来这间教会，这间教堂，它已经是沦为古迹，沦为观光景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去教会了。除了基督徒可能变得越来越少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行为主义、律法主义的一个影响。这些英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只要有爱心，他们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尽早尊贤啊，去爱护动物，只要做到这一些，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一切，我不去上教会其实也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跟固定上教会的人也都一样了，所以他们不再去教会，况且去教会还要奉献还要服侍，哦，那很累，所以他们就干脆就不去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陷入到那个行为主义，陷入到律法主义当中。但是人是软弱的，是无法靠自己来救自己。当你远离了上帝，当你远离了教会，你就离上帝越来越远，因为你无法透过礼拜来敬拜上帝，经验上帝的同在。你无法透过信息，还是透过彼此间的分享得到喂养，还是得到提醒。你无法参加小组，你无法参加团契，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分享，彼此在生命当中彼此扶持。你无法参加服事，可以从中学习而成长。当你自己是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一个诱惑、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容易陷入到危险当中。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 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落单的那个人，没有参加教会团契，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彼此的守望，那个人就是容易被魔鬼吞吃的人，如同在旷野当中一只羚羊跟一群来自落单的羚羊，就是容易被狮子去吞吃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团体敬拜小组团契，这样子一个彼此分享、彼此互相扶持这样的一个时间，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我们看到撒旦仇敌，他总是透过人的一个软弱来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是什么，他会针对每一个人的弱点去攻击。有时候我们不要把撒旦看到前面那张照片真的很凶很害怕那样子，有时候撒旦会装成很可爱，像一只吉娃娃一样，就勾住人的，但是让你没有戒心，但是他就是撒旦，他就是在引诱你。当你的一个软弱，一个人的软弱，如果是在性的方面，他就在这方面来试探你，让你在这里陷入。当你的软弱是在金钱方面，撒旦也会针对这个你的弱点来攻击你。当你的弱点是权力，撒旦也会透过这样子的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政治人物身上，还是很多演艺圈的身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很多很多，而且每一天不断的一直在发生。从19到21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将这一段经文整个人本性的一个欲望分成四大类。第一个就是在性的方面，有淫乱、污秽、放荡，这三个名词大概已经涵盖了所有性方面的一个犯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经是犯了罪。第二个是在宗教方面，如同拜偶像、行邪术，这是背离上帝去随从异教的一个罪。拜偶像还是图腾，有时候有一些宗教仪式甚至会用一些药物，然后让人失去自制，失去自己的控制能力，精神恍惚，这就是在行邪术还是巫术的方面。另外一个在人的人际方面，人的社交方面，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这以上八个也就是保罗他列出来我们人彼此之间很容易造成分裂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就是在饮食方面，就是醉酒、荒宴，这些都是没有节制。有一份研究资料这样显示，他这样子举出，就是说醉酒荒宴在当时候是异教文化的一个习俗的一种，就是有一个酒神叫巴克斯，然后他在仪式当中就会为了表示敬意，而整天的人整群的人就在那里那个狂喝饮酒这样子，也产生了这样子很不好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以上这些放纵情欲、私欲、纷争的事，也深深的影响当时的教会，也影响当时候人的一个灵命。所以保罗他提出警告说，行这些事的人，他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因为上帝的国度是圣洁、是节制、有公义、虔诚的一个国度。所以保罗接着再提到，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被圣灵所引导，顺着圣灵的带领行事，顺着圣灵的引导去生活的时候，将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把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质，如果按那个类别去区分，可以分成与上帝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有仁爱、喜乐、和平。基督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爱上帝，最大的喜乐 就是以上帝为喜乐，最深的和平就是与上帝可以和好，可以从上帝领受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涌出的平静与平安。仁爱、喜乐、和平，把我们带进与上帝和谐的关系当中，也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态度。然后与别人的关系有忍耐、恩慈、良善。忍耐是当我们面对逼迫，还是别人要激怒我们的时候，还是别人对我们有不合理要求的时候，我们有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然后恩慈也是待人的一个心态与态度。良善是言行上一切的表现。所以忍耐、恩慈、良善是把我们带入与别人和谐的关系当中。第三个是与自己的关系，是信实、温柔、节制。信实可以让我们觉得，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可靠、可以信任的一个人。温柔是与基督一样有谦卑的一个样式，凡事会顾虑到别人，也就是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还是克制自己的一个情绪。节制就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一个欲望，所以信实、温柔、节制把我们带进自己与自己美好的一个关系当中。以上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是每一个基督徒你我们彼此共同所学习的。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让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从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让人认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只要顺着圣灵行事引导，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肉体的私欲与圣灵是敌对的，是互相拉扯的。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过得胜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呢？在24节的地方有提到，就是将肉体的私欲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旧的事情旧事已过，也就是说过去的不好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基督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这是现代中文译本所说的。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要每天要更新自己对罪的一个态度，我们每一个人也要顺从圣灵的一个引导，谨慎来生活。在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在海军乐队服役。那时我进去的时候是弹 keyboard 是合成器进去的。然后进去的时候，我主要的负责的乐器当然就是我在琴的一个方面。然后之前我在军中，就是在海军乐队有一个外号叫做琴魔，来一个这个琴魔。我那时候为了这个称号还有点得意，因为大概是魔兽级的一个等级这样子。但是现在有加上那个魔字，我会相当的反感，因为魔就是魔鬼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得意，还蛮开心的，很骄傲的。那时候其实一点也不懂得谦虚，也因为实力被肯定啊，所以在菜鸟的时候其实过得还蛮平顺的。我们那时候还有学长制啊，那时候还会打兵，也怕兵哦。但是可能因为琴手只有我一个，所以如果把我打到怎么样，可能没有人可以出差啊，所以没有被打，感谢主。然后在老兵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些影响力啦。那时候虽然有点骄，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有点正义感啊。我知道那时候当兵学长制很重，进去的时候都被超不合理的一个对待。 我们新兵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但我刚来这老兵，我特别小心安尼，每个一起有新兵。”然后一个月这样子过，看到每一批当老兵的人，好像都忘了当初自己讲的那一句话。然后我自己是稍微有正义感一点，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很在乎。所以我那时候当了老兵之后，就说你们在同组的时候，你去动自己的学弟哦，你试试看这样子，我就很坚持这一点了。唯一的优点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在当兵的时候，会遇到那时候当兵比较时间比较长，哦，可能会遇到破冬，就是破一年哦，一年叫做破冬，然后破月就是剩下不到一个月这样子，然后退伍，然后每一次大概遇到这一些都必须要去聚餐啊，聚餐当兵其实就是喝酒啊，喝酒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我在那时候的就曾经听学长说，以前的老兵哦，在喝酒，喝到那个学弟骑着那个买菜的车，哎，大，就是那时候左营海军叫老街啊，骑那个也再踩一个车去老街，将那个老兵带回来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也是放假的时候啊，我就跟同袍要去喝酒。那我们原本大概就喝啤酒啊，然后雪中红玫瑰啦，有没有听过红玫瑰？应该比较少了哦。红对，那个大概有点年代。红玫瑰，然后喝红玫瑰啊，就刷中红，只有玫瑰刷中红这种。好，那时候没有红酒，行情没那么好啊，就喝那个玫瑰红。然后刚好隔壁一群，我那时候已经是老兵了，那个以前新训中心的同梯，然后他们看到就是海军爆破大队，那个就是海军里面的特种部队，他们就是要潜水到那个海底下，然后去做一些爆破啦，是一些整修的工作。然后遇到同梯的时候，就难免一定就是要过去敬酒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一桌喝那个绍兴酒花雕，有没有听过这样种酒的？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哇，天底下哪有这么难喝的酒了？哦，那个花雕那个味道很重。然后那时候年轻也逞强，然后就是同梯坐一桌嘛，就大家开始敬酒，这样啉啉啉，喝到那一次就真的挂了。那一次就真的轮到我的学弟骑着那个载菜的那种车，才到那个后街去把我扛回去那个部队当中。不过说的是当兵的时期，其实我的生活是相当的不好，真的很糟，更不用谈什么属灵的一个生命。可能在圣灵果子当中的九个特质没有几个，但是人性欲望，我们刚才看到上面所写的那一些，大概几乎犯的也都快犯光了。我那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当我退伍了之后，那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没有像现在假那么多，然后有时候周日我们常常都要去外面出差，所以没有常回来，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离开教会真的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当你的生命离开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处在这样的世代，你就是容易被受影响。当我退伍的时候，我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我们即将当长老的俊朗，他就邀请我，恩者你要不要再回到团契当中，这样就邀请我回到青年团契。透过那样子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后来回到团契，后来侯良信长老他当了我们的一个辅导，所以渐渐的在这样当中，生命开始又被上帝雕塑，生命开始跟上帝也越来越亲近， 在不断的经历生命的改变，在不断的经历被雕塑而成为今天的我。但我还有很多需要调整跟学习的一个地方，但是只要我们顺着圣灵的一个引导，相信上帝生命的祝福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雕塑我们，改变我们。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个世代真的有很多很多人需要面对险恶的一个环境，许多的诱惑。在座的年轻人未来的路还有很多要走，你们所谓面对的试炼试探我相信很多很多，但是记得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引导的时候，上帝会带领我们一生走在正确的道路，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当我们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不再让你留恋，还是很多事物你似乎不太喜欢的，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再有吸引力的，乃是我们因着上帝因着圣灵我们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也因着圣灵因此而得胜，因此而得到更新与改变。愿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成为你我的学习，愿让我们愿我们的生命也让圣灵来引导他，一步一步的引导，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我们生命中的艰难，我相信神他一定都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邀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求圣灵运行。
Oh, 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 们在这里，叫我们的心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
我们再次宣告，圣灵你就在这里。
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升起。
哦，主圣灵，
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
哦，主圣灵，你就在这里。更新我们的灵，更新我们的教会。
我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升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
哦，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求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回心转向。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的试炼，许多的试探，许多的困境，让我们知道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愿我们的生命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能够依靠主你的一个能力，我们能够胜过世上的这一切，在这个世上再没有的事情能够取代你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第一位。主，我知道圣灵带来医治，带来恢复，带来智慧，也带来能力。主，我们就恳求圣灵在我们今天当中，有心灵，有身体，肉体上缺乏软弱的，求主你的圣灵就医治他们，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在他们的肉体当中能够得着恢复。我们求主圣灵你就大大的动工在我们的一个教会，你恢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恢复我们与上帝的一个关系。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当我们在纪念这样子圣行降临节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去了解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因着圣灵的一个大能让福音能够广传，透过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知道圣灵是带有能力的，也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你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难处。圣灵是带有能力的，你是带有恢复医治的一个能力，也是带有传福音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求主你就按照每一个人的一个需要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当中。圣灵，求你再次恢复我们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灵命，恢复我们与你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圣灵，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明白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生能够回心转向你，好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众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我们是属神的百姓，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基督。我相信这就是最好传福音的一个方式。谢谢主，现在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再次用牧歌，求圣灵充满在这里。
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
求主你恢复我们的灵，能够再次建立与你的一个关系。
再一次兴起。
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一个旨意，让我们用一生回应主。
让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
再一次哦，主圣灵，我们宣告圣灵就在我们这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充满在这里，叫我们
主啊，你的圣灵兴起我们的生命，兴起我们的生命，兴起我们的教会，
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所有的旨意。
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
你再次来充满我们的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
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请坐，也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天，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带有影响力，是有生命力的。